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卷四。大智论在提到菩萨的时候，有比较这阿毗达摩，特别是舍利丘部的菩萨观，还有大圣的菩萨观。那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阿毗达摩他们对菩萨的种种定义，还有就是应该到什么程度，所以舍利丘部他们才认可可以称为是菩萨。那接着他们就提到说，并不是一刚开始出发心就足以称为菩萨，至少呢要证得这32相好，要种的这个业，种32相好的业。那什么时候种32相好的业呢？这应该要到3大阿僧祇劫之后，在百劫修相好，在百劫修相好那个时候，那才足以称为菩萨。我们稍微回忆一下，所以就不他们对于菩萨观经过哪些的阶位才可以成佛。我们请看讲义的108页，再复习一下108页。请看角注41。三藏四阶成佛。这里的三藏就是经律论。但是呢我们看到三藏，这主要是指的声闻的经律论。所以天台中还有藏通别圆，那个藏教是指的声闻。那么这里提到在声闻圣他们主张成佛呢，特别是说一切部主要经过四个阶位。第一个是3大阿僧祇劫的修福慧的因。那么依舍利丘部的看法，他说在第1大阿僧祇劫的时候，心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确定能够做佛或不能够做佛，还不敢确定。那到第2阿僧祇劫的时候，心里知道他可以做佛，但是呢嘴巴不说。那时候释迦菩萨获得燃灯佛的授记。到第3阿僧祇劫的时候，心了了之，他确信可以成佛，而嘴巴呢也勇敢的可以了了说出来。那百劫修相好，第二个阶位百劫修相好，这个时候来种种种32相好的业，6波罗蜜圆满。依舍利丘部的看法，要到这个时候，在百劫修相好，在这个时候种相好的业，才足以称为菩萨。那如果说这稍微一发心，或者是一称南无佛，就认为皆共成佛道，在他们的看来，这是正上慢人，他们对菩萨定义比较严格。那百劫修相好以后，再来从多帅天下生人间，最后在菩提树下成佛，这是舍利丘部的菩萨观。好，那我们上次提到他们非常重视32相，非常重视32相。那在什么地方重，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讲义108页上面刮胡四，32相业在什么地方重？在三界来说，它是在欲界。那么在5道或6道里面来说，那只有在人道才能够重这佛的相好。那么在人道主要我们这个世间有4大部洲，4大部洲呢在南阎浮提才能够种。那男女种的话是男子身种。那佛出世或不出世的时候， 他认为应该是佛出世的时候才能种，而且要圆佛身才能够种，就是要观想佛身。既然是观想，就不是眼睛看而已，那是要意业的配合。那意业有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识，那主要呢是意识，第六意识，前五识不能够分别，所以不能够种，这是相好的业。好，那么虽然说百劫修相好，但是释迦菩萨比较特殊。我们请看讲义110页。其他一般的菩萨是需要花百劫的时间相好才能够圆满，但是释迦菩萨91大劫就能够成满32相业。里面举了这释迦菩萨跟弥勒菩萨，他们都是发心。不过由于释迦菩萨呢，他翘一脚力，我们倒数第三行那边翘一脚力，插所向佛，一心而观，都没有眨眼，七天七夜以一个寄送来赞佛。那么这里的翘一脚力，并不是说一脚站一站还可以换腿，算了以后再换另外一只脚，其实不是，我们查了一下相关的经典，它其实是这样子。因为他是上山要去采药嘛，那时候他是个外道仙人上山采药，那看到菩萨佛的时候正在走路他走路一只脚走在前面，另外一只脚呢看到的时候他就忘了放下来，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定住了，他那个时候一心的观佛，所以并不是说这一只脚酸了又换另外一只脚，或者说特地的，不是啊，他是就是忘了下足啊，忘了把脚放下来。好，那这个赞佛记我们会讲堂一楼的学员可以往左边看，在最前面有四个幡，黄色的幡，那边就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界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七天七夜用这个偈颂赞佛，那就超越九劫，所以释迦菩萨他是比较特殊。好，我们看讲义111页最上面，从毗婆尸佛至迦摄佛，在这中间有91大劫，在这91大劫种32相业因缘极尽，把32相的业因缘成满之后，六波罗蜜圆满。那六波罗蜜圆满，上次说过，如果以睡觉部的正宗迦斯弥罗果论师，他们主张其实只有布施、持戒、精进跟般若四个波罗蜜，会加上忍波罗蜜跟禅定波罗蜜，这主要是外国师，如角注57外国师的说法。那后来的大圣经大体上都承认这个六波罗蜜。好，我们上次说到这儿，今天继续再来。底下所谈的都是部派的主张他们主张那修六度什么时候圆满呢？所以别说六度圆满，首先布施波罗蜜什么时候圆满？答曰一切都能够布施，没有什么遮碍。那布施有财的布施，有生命的布施，乃至于生命的布施呢，心无所习。底下就举施毕王以身施割的故事，这施毕王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这个部派里面所承认的菩萨有很多都是释迦菩萨。释迦牟尼佛他本身作王，他之前的本生是施毕王，这个王得了归命救护陀罗尼，陀罗尼我们在卷五 会详细的谈，他就是总持，他持一切善法而遮一切恶，这是总持。那国王他获得了归命救护的陀罗尼，大精进，有慈悲心，视一切众生如母爱子。那个时候没有佛的时代，第四天四体梵音，他命将要尽了，就要堕落。那时候呢，他想要去找一切智人，也找佛，处处问难不能断疑，他到处去找啊，事先都是加以考验他到底是不是佛，可是呢都没有办法满足他，因为是没有佛的时代嘛。那第四天呢，到处想要找佛这样的一切之人都找不到，知道他们都不是佛，即还天上，还33天愁忧而坐。那时候巧变化师匕首结摩天，匕首结摩天他是在33天，也就是倒立天，那算是第四天的臣，主要掌管建筑雕刻，也就是工艺之神。这匕首结摩天他就问第四天天主，为什么这样子这愁眉苦脸呢？第四天回答，我想要求佛一切之人而不可得，所以愁忧。这时候匕首结摩天这个工艺神，工艺的天神，他说你要找佛，那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佛可是呢有一位大菩萨，他布施持戒禅定智慧都具足不久就将要做佛。第四天回答就有三种的因，种的因因为很多，但是成果很少。哪三种呢？一个是菩萨发大心，菩萨发大心的很多，可是真正成就佛果的很少。第二种是鱼产的卵非常的多，可是真正能够长成是大鱼的很少。再来桉树花，桉树最后开花的也是非常非常难得。所以他说，我找的是佛这样一切智人。你说有菩萨，没有佛有菩萨也好，可是呢菩萨发大心很多，但是成果的很少，所以你说这个菩萨不久当成佛，我在第四天他觉得有点怀疑。那匕首结摩天他就说他这个优施那种施毕王，这位施毕王他持戒精进大慈大悲禅定智慧都非常具足，过不久他就要成佛了。第四天那就说，那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那就告诉这个匕首结摩天说，我们来试验他，看他是不是真具有菩萨的相貌。他说，你做鸽子我化作鹰，那你这佯装的很恐怖就跑到施毕王的腋下，那我来追逐你，我们来考验他。匕首结摩天说这位是大菩萨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扰乱他呢。第四天说，我也不是恶心但是呢如果他是真金的话应该不怕火炼所以呢我们来试验这个菩萨，看他心是不是真的很坚定。那说完这个偈以后匕首结摩天就变化自演自足的歌，第四天呢就变化一只老鹰，就追逐这个歌歌他就钻入王的腋底下举身站步，就全身发抖动眼畜生声音很急促。这时候其他人一看，他说那施毕王他大慈人是非常大慈大悲非常有仁德之心一切以宝性 它不可能见死不救啊！啊，即使是这个小鸟，一到释迦王的身边，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就觉得很安稳。菩萨相如是，作佛必不久。这时候老鹰在旁边的树上，他就告诉释迦王，你还我鸽来，这个鸽呢 是我所授，我所取的。释迦王就告诉这个鹰，我比你 早先、取得这只鸽啊，这个并不是你先取得的啊，为什么呢？我出发一时受持，一切众生皆欲度之。就是我出发心的时候，我就要摄受一切众生，我就心里想要摄受一切众生。那老鹰就说，那释迦王你想要度一切众生，难道我不是一切众生之一吗？这老鹰他也是很聪明的，他说，那你要度到一切众生，你不能只度鸽啊，我也是一切众生啊，那你为什么独独不怜悯我而夺我今天的食物呢？释迦王就说，那你需要什么食物？我曾经做过誓愿，如果众生来归我者，我一定要救护他，我不可能再把这只鸽给你，不然他会没有命。他说，你需要什么食物呢？那我就给你。那老鹰说，我需新杀热肉，这个肉已经死了很久的啦，或者是这冰凉的，我不要，我要新的，热腾腾的，新鲜的，要这样的肉。那国王就想，哎呀，那这个根本太难得了啦，你要新鲜的，那除非就现宰的咯，但是呢，我不可能去杀别人的生命来给你，我当云和杀一与一，我不可能杀一个，那给你一个啊。思维心定啊，自己就说偈：是我此身肉，恒属老病死。就是像我身上的这些肉，那人都有生老病死嘛，不久当臭烂，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那我就给你吧。那这样一想以后，就叫人来拿刀子来啊，自己呢就割骨肉与鹰，这骨就是大腿啊，大腿比较有肉嘛，对不对？割这个大腿的肉给老鹰。这个老鹰说：“你虽然以热肉给我，可是你要讲道理呀，你割的这个肉重量要跟这个割要同样的重啊，你不要欺骗我哦。”国王就说：“好，你既然这么说，拿秤，拿秤来。”那国王就割了这个大腿的肉啊，跟割相比，竟然这个割身转重，王肉转轻。太轻呢，当然还要再继续割喽，王就令人割两个大腿，还不够，再割两喘，这个喘就是小腿肚，小腿肚，两宽。这宽就是臀呐、就臀部，臀部是哪里？我们俗称的屁股了啊、臀部的肉也不少嘛，打针的时候也打臀部，还有两乳，象就是颈，脊就是背脊啊、有肉的地方呢，通通割了来称呢，但是它的重量还没有办法跟割身的肉啊、相等。割身还是那么重，王肉仍然那么样的轻。这时候进城内妻，他们就赶快得张了这个布幔啊，叫其他人的观众呢，说：“你们走开走开，去处看人。”释迦王现在弄这个样子啊，非常可怜了、你们没什么好看的，你们走吧。就释迦王说：“勿遮众人，听令入看。”就允许他们到里面来看。而说偈言：“天人阿修罗，一切来观我。 大心无上智，以求成佛道。我现在发大心，立定无上的志愿，想要成佛，成就无上菩提。若有求佛道，那么应该忍受这样的大苦。如果这个内心不能够坚定的话，那想要成佛、成无上菩提的这个心意呢，就会止息。这时候菩萨以血涂手，想要在攀的这个秤，刚刚肉割起来放到秤上都还轻嘛，他现在呢想要整个人都站上那个秤，看看，下定决心，以全身呢来跟这个割的肉重量来比看看。老鹰就说：大王，此事难办，你何必如此呢？你割还我就好了嘛，你何必割肉，而且要整个身体都要去跟这个比重量呢？你把割还我不就完了，事情不就解决了吗？国王说：割来归我，那就不可能再给你的了。我上身无量，这无始劫来啊，这上身无量，于物无异。佛典里面的物当然有广义的万物，但是呢有很多地方是讲人、人类、众生，就说我这样子轮回不息啊，生生死死啊，那生生死死有时候对众生并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今天很难得，我即使舍身，但是我是希望换取佛道，我是要利众生，我是要成佛的，所以今天受的苦我也甘愿，所以就用这个手攀着这个秤想要爬上去。尔时菩萨肉尽筋断，肉也没了，那筋也断了，没办法克制，欲上而坠，想要爬上去可是不能支撑力量，又一直掉下来。那这时候智者心言，就自己就说：诶，你应该要立定志向啊，兼顾你的志愿啊，不要迷闷。一切众生堕忧苦大海啊，你一个人立定志愿想要度一切众生啊，不应该懈怠迷闷。你现在这样子割肉喂鹰啊，此苦甚少啊，比起地狱的苦呢，现在这个不算什么，地狱的苦那多得多啊，现在的苦受的苦跟地狱的苦比起来16分有不及一啊，这是印度他们的风俗了，就是16分之一啊。那我今有智慧精进持戒禅定，都还有这样的苦，那么地中的人没有智慧那更加的苦咯啊。这时候释迦菩萨一心欲上，复更攀秤啊，因为爬上去又掉下来，爬上去又掉下来啊，就告诉别人说：你扶着我，我要上去。这时菩萨心定无悔，诸天龙王阿修罗鬼神人民都大为赞叹，为了一只小鸟都这样子啊，事实非常稀有。这时候大地就有六种震动，大海波扬连枯树都能够开花啊，天降香雨，还有善明花，天女歌赞，必得成佛。这时候四方神仙也来赞叹：哎，这个真是菩萨啊，必早成佛。老鹰就是第四天了啊，看到这种情形，那就跟这个歌，就是匕首结摩天就说：啊，我们这样测试到这个样子，那这菩萨又不惜生命啊，那真的是一位大菩萨啊。即说即言：慈悲地中生，一切智树芽，我朝当供养，不应失忧恼。里面提到慈悲，一切智，一切智是智慧，而且特别是指佛的一切智。那我们请看脚注第七十，导师的笔记在这个地方，导师的理解说这个一切智是要从慈悲而生出来，就是智慧它是建立在 慈悲的基础之上。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从慈悲地里面而长出一切智树的芽，这个芽就可以草字头那个芽，发芽，就一切智树的芽，那是要从慈悲地中里面生出来。那这个菩萨非常的慈悲嘛，所以将来一定成就一切智，一定成佛。我朝就是我们应该供养，不应该施给他忧恼。地首结摩天就告诉第四天说，天主你有神力，可以让这个王身得以平复。第四天说，那不需要我，这个国王他自己做誓愿，大心欢喜，不惜生命感发一切，另求佛道。不需要用我的神力了。如果说这菩萨他本身是真心不后悔的话，他会有一些感应，身体会得到平复。第四天就告诉释毕王，你割肉辛苦，心不恼莫，是不是心不恼莫呢？国王说，我为了度化众生，我心里是欢喜，我不会忧恼，不会退莫。第四天就问，那你说的这个话谁知道呢？谁相信你说的话是真是假？那释毕王就是释迦菩萨做誓愿，我割肉血流，不嗔不恼，一心不闷，以求佛道。我身当即平复如故，就像原来那样子。如果说我一有一点的嗔恼，那就算了。可是如果说我一点都不嗔恼的话，那我的身呢也可以得到复原。那说这个话，身复如本，像原来那样。人天见之，皆大悲喜，叹未曾有。说赞叹这个大菩萨呢，必当成佛，我们应当尽心供养，而且祝愿这个菩萨呢早成佛道，当念我等，希望你早点成佛，赶快回来度我们。这时候第四天跟地首结摩天各还天上。那所以契诃部他们就举释迦菩萨释毕王的本身故事，说这个时候算是布施波罗蜜的圆满。这个时候好，底下释罗波罗蜜什么时候圆满呢？释罗就是持戒。底下又举了另外一则故事，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本身故事。我们请看角注71，南普鲁教授这边有注解到，里面提到有两个王，其中一个王呢就是须陀须摩王，这就是佛陀的本身，就是释迦菩萨。另外一位结摩沙婆陀王，这个字论后面它是翻成鹿足王，鹿野宴的鹿，足就是脚的那个足，鹿足王，他就是央觉摩罗，央觉摩就是杀人魔王的那一位。好，我们看一下字论所引的这段故事的本文。问曰，持戒波罗蜜什么时候成满？回答，不惜生命护持境界，如须陀须摩王，这就是释迦菩萨，释迦佛的本身。以结摩沙婆陀大王，这个就是鹿足王，乃至舍命不犯境界。过去是有须陀须摩王，就是释迦本身，这王呢精进持戒，常衣食语都不打妄语。他早晨就乘着车，带着很多才女呢要到园里面去游戏。出城门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来乞食。 啊，告诉大王，哦，大王，大王，你是大福的人，可是我这婆罗门哦非常贫穷，希望你悯念我啊。世盖少多，就多多少少，哎，这惠真给我一点食物啦，或者一点钱财等等啊。国王说好，啊，如你所说，我就布施给你。但是呢，很抱歉，因为我现在就要出城门了哈，那请你等一下，等我回来以后我再给你。其实问题出在这里了。如果说他当时马上给的话，那就没有后面这些故事了。就因为说你等一下，我出去以后回来再给你。结果没想到呢，他要到园里面去找玉嬉戏的时候，他就被两次王，也就是鹿珠王给抓走了。啊，这时候鹿珠王因为他从空中飞来，啊，于彩女中，他就抓着王，他就带走了。啊，他不带这个彩女啊，他是先带王啊，他也是有眼光的哦，譬如金翅鸟海中取龙啊，那其他的彩女呢就痛哭一团了啊，精城内外骚扰不安，他就觉得。非常惶恐，非常悲伤。鹿族就背着这个王就飞腾虚空啊，到他所住的地方，那放在99诸王当中。换句话说，这个鹿族王他不只是抓须陀西摩王，他事实上已经事先抓了99个王啊，他在抓这个释迦菩萨的前身。因为凑足100个了，但我们看角注75，这是咸鱼经，这里还有人王般若经，依这两部经来说，啊，他们是捕捉了999个王，啊，那加上就须陀须摩王，那正好就是1000。我这版本不太一样哈，自论是讲100，啊，咸鱼经是讲1000，合起来1000。那如果说我们从这里来看是央觉摩罗啊，央觉摩罗就止慢了，哎，这个故事呢正好也可以配合得上哈。央觉摩罗他是听信外道师长的话，说你要杀。啊，杀100来或1000个人，啊，把他们的指头砍起来啊。他说：“你这样满100或满1000的时候，你的功德会非常非常的大。”那时候央觉摩罗他没有智慧啊，好听信外道的老师的话，就杀了很多人，指幔就指头砍起来以后就围在身上做一个花幔这样，但是就差一个啊，差一个。后来呢，他。正好听到已经等很久了，后来听到那个妈妈的声音，他想，他说我等那么久差一个，那正好妈妈在前面，他就想要把他妈妈砍他的指头啊，哦。这时候释迦佛知道了，他觉得说央觉摩罗他其实是很有立根呐，啊，只是呢因为相信习是外道的这种讲法，所以。他就现在他面前，那时候央觉摩罗他想，哎，听说这杀母亲的话功德很大，可是杀佛呢功德更大，哦，他就想说那我就开始追佛了，哦，这时候他追佛，结果他跑得越快呢，他佛陀就跑得离他更远，哦，那时候他怎么追都追不上，他说停下来停下来，佛就说其实我本来就停下来了，是你自己没有停啊，哦，你怎么追都追不上，就是有那么一段故事，哦，那后来佛陀就教化央觉摩罗，央觉摩罗之后因为他杀人太多了，之后出家以后，很多很多人看到他就到处走避，就是怕被他又杀了，哦，所以后来听说他出家，很多人就 怀恨在心啊，看到他就用石头啦丢他啦，那时候他已经彻底的悔改了啊，出家在佛的身边之后他证得阿罗汉了啊，这是央觉摩罗直曼的故事啊。啊，同样这以前他也抓了这99王，那在佛寺的时候他又砍了这个99或者999啊，杀了这么多的人，好在佛陀度化他了，要不然这样的故事不晓得轮回到什么时候啊。好，那这须陀须摩王他涕零如雨啊，就哭得像下雨一样。杜诸王就说：“哎，大刹利王啊，那你怎么哭得像小孩子一样呢？啊，你那么怕死吗？人生生必有死啊，啊，何会有离？啊，即使聚在一起，可是总有离开的一天呢。”啊，须陀须摩王他回答说：“我并不怕死，啊，我只怕我失信，我不守信用。我重生以来，初不妄语，我始终都不妄语，完全都没有妄语过啊。可是今天我早上出门，一个婆罗门来跟我乞讨，我已经许诺他，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布施给你。没有想到人生无常啊，辜负了他的心，他还在那边等啊，结果我就被你抓回来了，抓到这里来了。我之前从来没有妄语过，可是现在呢，却遭了这个欺骗的罪啊，所以我在那边哭。”陆珠王就说：“如果你真要实现你的诺言，你那么不畏妄语的话，好，那姑且就放你回去7天，给你7天的时间，让你布施婆罗门完之后，你自动再回来送死啊。如果你过7天不回来的话，那我有2次力，我再抓你并不困难。”须陀须摩王说：“好。”啊，回到本国以后，就到处布施，啊，赶快就立太子为王啊。大会人民，要会见很多的人民啊，跟他们忏悔，啊，忏谢，说我智慧不周延啊，治理国家不如法啊，请见谅。如果今日身非己有，正而还去，啊，像我今天，我只是暂时回来了哈，像假释一样，暂时回来而已哈。身体已经是陆珠王的，我现在这里处理事情完以后，我就要回去了。几国人民跟亲戚他们都叩头留着他，愿望留意啊，慈应此国，说你不要管这个陆珠鬼王啊，不要为他忧虑。我们呢，在设很多的铁射啊、骑兵啊，要来保护你。陆族虽神啊，并不值得害怕。啊，王说：“哎，不能够这样。时雨第一戒，时雨登升天梯啊，就是真实的话不妄语，那是可以升天啊。”时雨，你不要看这个真实的话觉得很小，可是呢它其实是非常重要啊。如果没有时雨而打妄语的话，它会入地狱。我今守时雨，宁弃身受命，我的身受命宁可舍弃，可是呢我的心没有悔恨啊。如是是为矣。往呢就往陆珠王那边去了。陆珠王远远看到就很欢喜啊，说：“诶，你真的很守信用啊，如是施以人不施信邀。”就是你非常守信用，守你的这个誓约诺言。一切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啊，可是呢你这从这边从此得脱，好不容易放你回去，你还勇敢的回来，汝真是大人。尔时须陀须摩王就赞叹时雨，时雨是为人，非时雨那不是人啊。啊，借这个机会呢，就种种赞叹时雨，来呵斥妄语。 鹿珠王听到以后信心清净，就告诉须陀洹摩王，你说得很好，那我很感动，今天呢就把你放了，让你得脱。那我之前抓了这99王，那也不是给你，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跟着你，或者说他们就 各还本国也可以。如是以百王各得还去。像这样的本身里面，因为非常守信用，即使说有生命的危险，他还是守信用，所以这个是持戒波罗蜜的圆满。好，底下举忍入波罗蜜，忍波罗蜜什么时候成满呢？若人来骂，抓锤割波，肢解夺命，就打啦、刮啦、割啦、剥皮啦，种种肢解身体，夺取他的性命，他还不会起嗔恨心。如忏底比丘，这个就是我们《金刚经》等等所说的忍辱仙人。忍辱仙人，他被割力王割截手足耳鼻啊，可是他都不会起嗔恨心。那这位忍辱仙人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本身，也是释迦菩萨。好，第四，毗梨耶波罗蜜曼，毗梨耶就是精进。若有大心，勤力如大师菩萨。这大师菩萨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本身，释迦菩萨。为一切故，以此一身，誓书大海，令其干净，定心不懈。那这目前是短短的啊，这完整的本身故事，请看脚注86。这位大师菩萨啊，在卷十二，我们在后面谈到六波罗蜜卷十二的时候，还会再提到啊。如果各位手上有大正藏的话，就是25册151页上览到152页上览，这边很长啊。各位手上没有书，我们到12卷的时候再来谈。另外呢，这个同样大师菩萨的本身，在六度集经啊卷一第九经那边有提到。那这里为什么会提到说，誓书大海，就大海水要把这个水通通舀干，令这个海水干，可是它还是很精进。比较详细的在六度集经会提到，大意是这样子，就是说大师菩萨因为他心性非常喜欢布施，那但是再多的财物啊，在布施贫穷人还是那么多，没有办法满足这么多贫穷人的需要。那听人家讲，就是有龙王的如意宝珠啊，龙王的宝珠它是在龙头上面的啊，如意宝珠，如果能够取得这个如意宝珠的话，那么其他的种种物呢就不予匮乏，要什么有什么这样。因为其他东西再多啊，总有匮乏的一天。就大师菩萨呢就说，好，那我要去取得这龙王的如意宝珠。那龙王如意宝珠在什么地方？那当然在龙宫里面啊，对不对？就要去海里面啊，那经过千辛万苦啊，然后取得这龙王的如意宝珠以后就要走。那时候有海神啊，就来欺骗他。他说：“你拿到这个如意宝珠啊，那如意宝珠很小。”他说：“怎么那么小？”他说：“有用的话不是在大小了，有用的话是很小的，它功能就很大。”他说：“能不能借我看一下？”大师菩萨就借他看，结果这个海神呢，拿了宝珠以后，他就赖皮，他就不还了。那这菩萨呢，他说你若不还给我的话，我就把你这海水啊通通把你舀干啦、啊哦。那海神他住在哪里？当然住在海里面呢、啊。那水都被舀干了，等于是没有房子的嘛、哦、等于是破坏他所有的房子。 结果他就发心了、啊、就开始了、啊、把海水啊舀出来啊，这个书就是把它舀出来啊，把它舀干。他说我这辈子舀不完，我下辈子还要继续舀，总有一天呢。结果那时候他舀的时候，诶，赶着这个天神净居天来帮助他啊，一口气呢就把海水消减了十分之八了，百分之八十，一个房子剩下百分之二十了，他就很紧张。哦，你发了这个誓愿，还真当真的嘞！哈、哦，海水已经那么多不见了，他就很害怕，不得不呢再把这个如意宝珠啊、哦、再还给这个大势菩萨啊、哦。那这里就是说，以此一生，其实发誓要把这个大海水啊让它干。他还是这心里非常坚定，一点都不懈怠。好，另外再举第二个精进的故事，就是我们前面看过的释迦菩萨啊，赞叹菩萨佛啊，七日七夜翘一脚，他其实忘了你另外一只脚放下来了啊，眼睛不眨眼来赞叹佛。好，再来禅波罗蜜什么时候圆满呢？如一切外道禅定中得自在，就得到很深的禅定啊。另外呢，又如上舍离仙人，这个一样都是释迦如来的前身啊，都是释迦菩萨。他坐禅的时候无出入息，我们坐禅的时候，其实初二三禅都还有呼吸。到什么时候没呼吸呢？到第四禅，到第四禅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鼻子的出入息的相。那因为他坐禅的时候连呼吸都没有了，动都不动，这鸟来看，哇，那很好啊，我要生蛋啊。那这个上舍离仙人，因为这仙人大概不剃头嘛，那逻辑啊也卷得好好的啊，那我不用自己做巢啊，对不对？这个现成的多好。那就在罗辑里面的生子啊，不动不摇。结果那时候他想要出定都玩着玩着，这下子我一出定一动，这鸟蛋就会破了啦，或者鸟子就会受惊吓啊。所以呢就忍着吧，好，继续修禅定吧。好，乃至鸟子飞去。这时候他才下座。好，那这是禅波罗蜜圆满。好，下面般若波罗蜜云何满？答曰：菩萨大心思维分别啊，如郭宾陀婆罗门大乘，这个也是释迦菩萨的本身。嗯，不过这里的般若波罗蜜，在我们看起来它并不是断烦恼的智慧，它其实是世俗的世间的智慧，如阎浮提大帝，它分成七分，大乘小乘聚落村民，每一个都分成七分。那么在部派里面觉得说这它很有智慧，不过在大圣看来，这样的智慧呢，只不过是世俗的。不过他们认为说，这样的婆罗门大乘，非常有智慧啊、哦，这是般若波罗蜜满。不过这里虽然是举这个例子当般若波罗蜜满，但是如果我们看现存的《大毗婆沙论》，所以第二部的《大毗婆沙论》，这里面其实只有其中的一说。好、哦，那如果以菩萨的正宗来讲，那是得到那个尽智无生智，就是快要成佛那时候圆满，才算智慧圆满了，才算是般若波罗蜜满。那大尊这里批评的是其中一家之说而已。好，那这里是提到九十一劫修相好以后六波罗蜜圆满。那修相好以后，接着就要从多帅天来下生人间啊。 那么首先就是一生补处的菩萨，基本上来说都在多帅天，就未来佛，我们现在弥勒菩萨也在多帅天，多帅念愿。好，我们底下继续看第四，菩萨生多帅天上，是菩萨六波罗蜜满，在迦摄佛所，迦摄佛那个地方做弟子，持境界行功德，命中以后生多帅天上。问曰：菩萨，最后一生的菩萨为什么要生多帅天？不生在更上面更高的天，也不生在更下面的天，而生在六一天的第四天呢？是大有福德。如果说这菩萨既然他三大僧七劫修福慧百劫修相好，六波罗蜜圆满，那应该福德都很大啦，应该自在想要升到哪里就升到哪里咯。为什么一定要升六一天的多帅天呢？多帅天并不是很高的天啊。如果以六一天来说，六一天的第一天是什么？四天王天。第二天呢就倒立天，有我们俗称的三十三天。第三天是夜魔天。第四天才是多帅天。第五天多帅天上面还有热变化天。还有第六的一天呢是他化自在天。上面还有色界的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在更上面还有四无色界的天呢。所以天既然那么多，为什么只生在六一天的第四天呢？不生在更高的天，也不生在这下三天呢？好，那有部这里举了几个回答。第一个，因缘业熟故。有人言因缘业熟应在多帅天生，这是他的因缘所造的因缘，他的业报就在那边生，所以他就到那里。第二个，多帅陀天结使不厚不利智慧安稳故，下地中结使厚浊。下地，如果说以六一天来说，下三天这个烦恼比较够浊，比较厚。那在网上的结使力，这个结使力呢指的是烦恼比较微细比较细密。那多帅天在这个地方结使当然不是特别的厚浊，也不是非常的微细细小，智慧安稳。那么另外菩萨他还有举另一个理由，就是下三天呢他比较容易放逸，天他享福乐容易放逸，那在更上面的天呢他根就比较钝，所以在多帅天是恰恰好。好，括弧三，多帅天寿与佛出世的时候这个时间比较相当。复次，不遇过佛出世的时间。如果说在下地生，在 下地的话他寿命都是比较短。当他 升到这个天，他命中的时候佛还没有出世。升到上帝上面的天，这个寿命非常非常的长啊。寿命还没尽的时候佛出世以后又没了。他永远碰不到佛。那如果是在多帅天寿，那跟佛初始就比较容易遇到佛。好，括弧四，佛常居中道故。多帅天如果以六天及梵之中，六天就是六一天嘛，那上面再加一个梵天比如初禅那是梵天。如果以这个七个天来讲，上山请看角注93。上山意思就是多帅天他位在欲界的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魔天三天之上。或许我们可以换另外角度来看，就是多帅天之上呢还有三种天就是热变化天、他化自在天， 还有梵天。那下山一样，就是说正好以这个 七整天六一天跟梵天来说，兜率天呢正好在最中间，这中道。比于天在兜率天来下生人间，生的地方呢不是生边地，而是生中国。注意这里的中国并不是 China， 它是佛法兴旺的地方，跟边地没有佛法传播的地方相对，叫中国。而且降生的时候呢，他不是在白天的，在中夜。那么出家呢，他用三更半夜中夜的时候偷跑出去出家。那么成佛道呢，他也是行中道，不偏于乐行欲乐的，也不偏于苦行，行中道而得无上菩提，而用中道为人说法。那入无余涅槃呢，他也要深夜中夜，号中法故，中天上生，这个都是中啊。这六天跟饭也是中，半夜也是中，中道也是中，都是中。号中法故，中天上生，如是菩萨在兜率天上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